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来深入聊一份，挺有意思的材料，是联合航空，就是我们平时说的美联航，他们2025年第四季度和全年的财报电话会议记录。
是的，这个是2026年1月21号刚发布的，所以信息非常新鲜。
对。
一般人一听财报会议，可能就觉得，哎呀，全是数字，肯定很枯燥。但我们的任务就是从这些数字和高管发言的字里行间儿，帮你挖出背后真正的故事。
没错。
而且这份记录确实非常精彩，它讲的是一家公司在一个充满挑战的年份里，是怎么靠一套非常清晰的战略脱颖而出的。
对，你正好说到点子上了。这份材料最让我好奇的地方就是，2025年对航空业来说其实挺难的。
非常难。
比如美国政府还一度长时间停摆，整个行业都受冲击。但在这种背景下，美联航居然是唯一一家实现了每股收益正增长的大型航空公司，这个就很不寻常了。别人都在下滑，他们怎么就做到了逆势增长？这背后到底有什么秘密？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拆解的核心，这个唯一含金量非常高。
它说明他们做对了某些事，而且是其他公司没做对，或者说没做好的事。
我们先从财务数据入手，然后一步步揭开这个谜底。
好，我们来看数据。2025年第四季度，美联航的每股收益是3.10美元，全年是10.62美元。全年这个数字跟2024年比，确实是实现了小幅增长。
我得强调一下，这个小幅增长，你如果把它放在2025年那个大环境里看，可以说是惊人的增长了。CEO 斯可科比在会上也毫不掩饰他的骄傲，他把这称为对他自己战略的一个证明。这里最重要的一个词，我觉得就是韧性。
韧性。
对，顺风顺水的时候，谁都能飞得很好。对吧？但真正考验一家公司战略成色的时候，恰恰就是这种充满意外和挑战的逆风局。
既然说到逆风局，我们就来聊聊那次最大的意外，就是美国政府停摆。我看到他们的 CFO 在会上提到，这次停摆直接给公司的税前利润造成了2.5亿美元的冲击，这个数字可不小。
2亿5千万美元。这足以让任何一家公司的季度报表变得非常难看。
是的。
但比这个数字更有价值的是他们应对这件事的方式。他们的首席运营官，那个托比·恩奎斯特，详细解释了他们的操作。这简直就是一个危机管理的经典案例。
哦，一般来说，航空公司遇到这种情况，不就是大规模取消航空，然后让乘客自己想办法改签吗？
很多公司可能会这么做，简单粗暴。但美联航的做法非常精细，就像是在做外科手术。
怎么说？
首先，他们定下了一个原则，保护核心网络。
保护核心网络。
对，就是长途国际航班，还有枢纽之间的航班，一般都不能少，因为这是他们网络的支柱，是高价值客户的生命线。砍掉这些等于说自断双臂。
有道理，先保住最重要的部分。那被砍掉的是哪些呢？
他们把削减的范围精准地控制在使用小型飞机的区域性航线，还有就是非枢纽之间的国内航线上。
而且他们还想办法合并同类项，就是说在可能的情况下，用一架大飞机飞一趟，取代原来2架小飞机飞两趟。
这样既减少了航班数量，又尽可能运送了同样多的旅客。
没错，这就是运营效率的体现。
我觉得最厉害的还是他们对待客户的方式。提前好几天就通知航班取消，而且近60%受影响的乘客在原定起飞时间的4小时内就给安排好了新航班。
这还没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为所有受影响的旅客提供退款，注意是所有。
所有。
对，甚至包括那些买了最便宜的、号称不可退款机票的旅客，他们在会上的原话是："因为我们认为这是正确的事儿。"
哇哦，这在行业里可不常见。这是一种巨大的成本，但换来的是，
换来的是无价的信任，对吧？
没错，你想想，在一个充满混乱和不确定性的时期，这家公司给了你确定性，所以毫不奇怪，在政府停摆最严重的11月份，美联航的客户净推荐值，也就是 NPS，
衡量客户忠诚度的那个指标，
对，那个指标非但没有下降，反而创下了公司历史上的单月最高纪录。
这就很有意思了。 在危机中，他们的客户满意度反而更高了。
是的，
这正好引出了他们一直在强调的一个概念，吸引品牌忠诚客户的航空公司。我一开始觉得这可能就是个营销口号。
好好。
但现在看来，这套打法是实实在在的。所以他们到底是怎么定义和吸引这些品牌忠诚客户的？
你问到点子上了，这本质上是一种去商品化的策略。
去商品化？
对，航空业太容易陷入价格战了。今天你便宜50，明天我便宜80，最后大家都没钱赚，服务也越来越差。
嗯嗯。
美联航的赌注就是，我能不能让一部分乘客选择我，不是因为我最便宜，而是因为我的体验最好。最可靠，
听起来很理想化，具体要怎么落地呢？
对，他们主要靠两个支柱，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聊到的卓越的客户体验和科技投入。他们的手机 APP 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现在超过85%的乘客在旅行当天都会用，
比例很高。
这个 APP 的功能已经远超一张登机牌了，你可以实时追踪行李到哪儿了，登机口有变化会第一时间推送给你，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焦虑。当一切尽在掌握中，体验自然就好了。
好的，这是体验和技术。那第二个支柱呢？我注意到财报里有一组对比非常惊人的数据。
没错，第二个支柱就是高端化 premiumization。
高端化？
对，首席商务官 Andrew Nocella 给出的数据是，第四季度高端舱位，也就是商务舱、豪华经济舱，这些收入同增长了12%。
12%。
而经济舱只增长了1%。
哇！
如果看全年，差距更夸张。高端舱位收入增长了大约11%，而标准和基础经济舱的收入反而下降了大约5%。
等一下，这个对比太说明问题了。这等于是说，他们2025年所有的增长几乎全部来自那些愿意为更好座位和体验费付的乘客。
完全正确。
经济舱的业务反而在萎缩。
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他们战略选择的结果。他们正在大规模改造飞机，推出全新的带推拉门的北极星商务舱座椅。
嗯，
他们的逻辑很清楚，对价格敏感的经济舱乘客可能为了几十美元差价就换一家航司了，但享受过优质高端服务的客户，他的忠诚度要高得多，这部分收入也更稳定，利润更高。
我明白了，所以品牌忠诚不是一句空话，而是通过可靠的体验和高端的产品这两个抓手来实现的。
没错。
但这里就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了，提供这么好的服务和产品，成本肯定不低吧？
嗯，
他们是怎么在提升体验的同时又控制住成本的呢？我一开始还以为他们的成本会暴涨呢。
这是他们另一个让人佩服的地方，他们在控制成本上近乎痴迷。
痴迷？
对。CFO Michael 雷斯宁披露，2025年全年他们的单位成本，就是那个 CASMEX， 一个衡量航司运营效率的核心指标，只上涨了 0.4%。
等等，只涨了 0.4%？
对。
在普遍通胀的背景下，这个数字低得惊人。
是的，预计会是行业里的最好水平。
这怎么可能？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是克扣员工工资或者用劣质咖啡了吗？
哈哈，恰恰相反，他们的秘诀不是靠省，而是靠聪明地花钱，也就是技术投入和文化建设。
哦。
CEO 科比举了几个例子，他们那个强大的 APP 其实帮助公司自动化了大量流程，以前可能需要地勤人员处理的事儿，现在乘客自己在手机上就搞定了。
嗯，这既让客户开心，也降低了人力成本。
对，技术驱动效率。
我能理解。
还有文化，会议记录里有个故事特别能说明问题。
嗯。
CEO 分享说，在去年预算已经敲定的情况下，那位首席运营官托比恩奎斯主动找到 CEO 说，他觉得自己的部门还能在不影响客户体验的前提下，从运营流程里再挤出2.5亿美元的效率提升。
等等，预算都批了，他不是去要更多钱，而是主动提出要省钱。
对，
这在任何一个大公司里都算是奇闻了。
对啊，这就说明在美联航，提高效率、控制成本已经成了一种自上而下的文化自觉。当你的高管们以花得更少、办得更好为荣，而不是以争取更多预算为荣的时候，这家公司的成本控制就已经深入骨髓了。
好了，我们来总结一下。 2025年，他们靠着卓越的运营韧性、专注高端客户的战略，还有深入骨髓的成本文化，打赢了一场漂亮的逆风仗。那么这一切对未来意味着什么？他们对2026年有什么样的计划？
他们给出了一个非常自信的指引，2026年每股销益要达到12到14美元。
哇，这又是一个巨大的增长。
是的，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的首席商务官列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5点商业计划，就像是未来的作战地图。
我很想听听这个作战地图。五点计划第一点是什么？
第一，调整季节性运力。他们发现现在大家出去玩不再只挤在夏天了，所以他们计划把更多的国际运力，特别是宽体机，更均匀地分布到全年。
有意思。
比如2026年第一季度，这个传统淡季反而会成为他们国际运力增长最快的季度，这样就能让他们的飞机资产全年都高效运转。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观察。那第二点呢？
第二，产品细分和销售。简单说，他们要对官网 united.com 进行10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改版。
改版官网？
对，目标是让客户在网上买票时能像搭积木一样更清晰更方便地选择自己想要的服务组合，比如选座、行李额度这些。
这听起来是想在数字化销售上做的重精细。他们已经把旅行当天的 APP 体验做得很好了，现在要回头来优化旅行前的购票体验。第三点呢？
第三，优化网络连接性。他们明确表示2025年国内运力的大规模扩张已经到顶了。
到顶了？
对，接下来重点不是开更多新航线，而是收获。
收获？
也就是说，把现有的网络打磨得更高效，让枢纽机场的转机变得更顺畅，从已经建好的强大网络里要效益，
也就是从扩张转向深耕。
没错。最后两点呢，听起来像是对现有战略的延续。的确如此。第四点是他们的忠诚度计划 Mileage Plus。 他们说要把这个计划从一个单纯的奖励计划升级成一个真正的忠诚度计划。
哦，
虽然没说细节，但暗示未来几个月会有大动作。第五点就是我们反复提到的持续高端化。他们预计2026年超过一半的运力增长都将来自高端舱位的增加。
这五个焦点非常清晰具体，但我们都知道商业战略说得再好也得拿到现实的战场上去检验。
是的。
我注意到会议中最有火药味的部分就是 CEO Scott Kirby 对竞争对手的直接开火，尤其是在他们的芝加哥枢纽。
那部分确实很精彩，因为它揭示了航空业竞争的残酷真相。背景是有一家主要的竞争对手，虽然没点名，但大家基本都知道是指美国航空，正在芝加哥疯狂增加航班，想用低价来抢夺市场份额。美联航的管理层相信这个对手在芝加哥的运营每年正在亏损数亿元美元。
我记得科比的原话，他说在2026年我们将在沙滩上画下一条线。这话听起来可不怎么友好啊。
这是一句非常强硬的表态，意思就是到此为止了
啊。
美联航计划增加足够的航班来回应，确保不会因为对方的低价竞争而丢掉任何一个登机口。科比甚至放出狠话说，美联航在芝加哥会继续盈利，而对手的亏损可能会扩大到接近10亿元美元。
他哪来的底气说这种话？价格战打起来不都是两败俱伤吗？
他的底气恰恰又回到了我们最初讨论的那个核心战略
啊，品牌忠诚。
对，科比说他们在芝加哥有非常强大的高端客户基础，特别是在商务旅客中，市场份额领先对手38个百分点。
这么多。
他的赌注是这些忠诚的客户不会为了省一点小钱就轻易离开，这就让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免疫这种纯粹的价格战。他最后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经济引力最终总是会赢的。
经济引力？
对，意思就是靠烧钱亏本运营的模式终究是不可持续的。
所以这场芝加哥的阵地战其实就是美联航品牌价值战略和竞争对手低价商品化战略的一次正面硬刚。
没错。
这下2026年可有好戏看了。
是的。所以你看这份财报会议记录，把它串起来看，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故事。它描绘了一家公司如何在逆境中通过坚持一个清晰的长期战略，不仅活了下来，还活得更好。 他们用卓越的运营来应对突发危机，用技术和文化来控制成本，然后以一种非常自信，甚至可以说是好斗的姿态去迎接未来的竞争。
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美联航为什么能成为2025年唯一的增长者？现在答案很清晰了。
是的，
这不是靠运气，而是靠战略定力，以及把这个战略执行到位的每一个细节里。
对，所以当你再看到这样一份材料时，不要只看那些 EBS 营收这些数字，要去听数字背后的声音。那是一家公司的经营哲学，是他看待自己、看待客户、看待竞争对手的方式。美联航的故事就是一个关于韧性、专注以及敢于在价格战之外压住品牌价值的故事。
在会议的最后，那个 CEO 科比提出了一个观点，我觉得特别适合作为我们今天留给你的思考。他说，他认为在未来，限制整个航空业增长的最大瓶颈将不再是飞机不够用。
不是飞机？
不是，而是飞机的发动机供应不足。他觉得这个问题可能要到下一个十年才能真正解决。
哇，这个观察角度很独特，发动机比飞机本身更稀缺。
对，那么问题来了，如果真是这样，那航空旅行的未来会是什么样？那个航空公司可以无限制增加航班，用廉价机票到处扩张的时代是不是真的要结束了？我们是否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只有那些运营最可靠、服务最高端、效率最高的公司才能拿到宝贵的飞行资格，最终成为牌桌上的赢家。这很值得我们思考。